所以不思而为呢，即是话冇办法用推理而都得到嘅智慧。我哋将呢个部分俾各位做一个比较，等各位去体会一下意识形态嘅智慧有咩唔同。用脑筋推理嘅呢，通常呢叫做逻辑推理。另一种由中国文学上来到富比兴而来的呢，叫做比兴推理。逻辑推理是西方的，有因为就会有一个叫做所以，有个因就会有个果，故逻辑推理呢有它连续性和相关性。但是呢比兴推理呢就不一定了。譬如我们形容一个女仔好靓，靓到好似月亮一样。如果真真将月亮下装喺女仔嘅面上呢，我諗呢个美呢就有问题啦。所以月亮同埋个面呢其实完全冇相关性。或者可以讲我嘅另一半嗱好靓啊，靓到好似只花咁。你唔一定鍾意花喎，但又会用花呢来形容它的靓，这个就是一个比兴体了。又好似藉住感时花浅泪，恨别了惊心这个诗中的意念呢，来感受一下当时的情景，那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一种呢，我们就叫做比兴推理了。这样来到推理呢，其实呢一啲必然性都冇嘅。咁至于点解会我哋会听咗呢啲比推理呢就会跳咗落嗰个意境度呢，咁我哋真係不得而知啦。所以喺经文里头呢有好多呢种咁嘅情况。呢种不思议嘅呢就係用比兴推理。可思议嘅呢就係用逻辑推理。而呢个理呢就存喺我哋个人嘅脑筋里面。所以个人一定要注意，学佛呢唔可以用我哋大脑，唔可以用脑筋呢嚟到去諗諗度度嘅。如果你用脑筋嚟到猜测呢，就绝对呢学佛唔可以成就。而且呢我哋要懂得善用呢个比兴推理。喺比兴推理之下呢，一定呢是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六根呢一齐用嘅时候呢，隻眼睇到嘅时候，但係个口讲出嚟嘅可能讲另一套喎。但係你虽然眼同口讲出嚟嘅唔同，但係呢你讲出嚟嘅嘢呢又能够令到对方感受得到嘅。咁佛法呢要人觉悟呢就係、是、借用某一个事情嚟到呢讲明另一件事情。呢、这个即係不可思议。喺度呢希望大家呢接受嘅係呢一种叫做比兴推理嘅训练。也就係话觉知觉悟嘅训练。咁讲到无语等位啦，就係、是、冇法同其他嚟到比例嘅，即係无语伦比嘅。是不可以用世间推理和其他互相比较的这种智慧呢，是超越我们脑筋所能够推理的。另外的不可量位呢和不可说位呢都是甚深的意思了。都在这里讲明佛的智慧是最高的，佛的境界是很难形容。就好像这个科学家讲俾我哋听月球上点㗎点㗎。对嗰啲我哋冇去睇过月球上嘅嘢亦都冇经验嘅呢，听起上嚟呢就等于隔靴搔痒一样、啊、根本上唔知讲啲嘢係点样嘅。佛嘅智慧产生係用比兴嘅方法。呢、这个就係其中一个例子啦。仲有一部分呢是我哋冇辦法去涉足嘅。 因为我们都没有经验过，所以没有办法详细讲明，唯有在过来人或者再来人那里，我们就会知道。过来人呢，就是这一世呢已经走过来成就了的人，再来人呢是指前一世呢已经成就了这一辈子呢再来的人。这些人呢已经达到了无上的境界，再将那个境界呢来告诉我们听。但是我们听了呢仍是觉得遥不可及，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绝大多数的众生呢对于知识的吸收呢都是用自己身体或者生理的意识形态来都接受的。但是觉悟呢这种教育呢和训练呢都是要打破既有的范畴的。大家要知道觉悟的境界是个绝对的新知识。就世间法来讲呢，对一个新知识呢能不能够用旧经验完全来到认知呢？因为我们对事情呢的处理都是在旧经验的范围里面转来转去，没办法呢将新知识呢做一个完全的吸收，所以生活始终在那一点的上高，离不开世间法。现在要讲的旧经验呢是指我们都处在生死轮回之中，新经验呢就是说出生死，这都是大家没有经历过的。前面呢曾经提过布施的真正意义，将生死布施的人和执着于生死的人呢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就在这个观念来到感受看一看。一个将生死都布施了的人呢随时可以接受死亡，就表面上来看呢，一个完全布施生死的修行人和一个亡命之徒好似有些相似，但是呢亡命之徒呢是冲动得不怕死，修行人呢就是理智冷静到不怕死。所以一个修行人是富贵不能移。现在是举一个例，好像亚历山大大帝在雅典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告诉他知东方有一位智者，请亚历山大帝呢就代为找寻。亚历山大呢就成队军队咁去印度，果然去印度咧遇到一位智者。有日一个士兵睇到呢个智者咧，咁剥晒衫咁喺河边洗身，咁呢个士兵就大声喝着：喂，听闻你系一个有智慧嘅人，我哋大帝咧要你去见佢，你快啲过嚟！这个智者呢不睬他，咁士兵呢又再吵：你仲唔想嚟，我就要杀你㗎啦。这个智者依旧唔睬他。咁呢后来亚历山大帝呢就亲自前嚟同佢讲：我征遍咗成个世界，所到嘅地方冇人唔惊我㗎。你竟敢唔听从我嘅命令，唔通你唔怕死㗎？这位智者呢就好松容咁答佢：人本来冇生命可言，呢、这个色身呢已经睇开咗啦，亦都已经放下，色身系会死，但系我嘅生命系唔会死㗎，我现在只不过系借用呢个色身嚟生存，你将呢个色身杀咗，我再借另一个色身仍然可以生存，你要杀就杀咯，智慧不是权利所能够加上去的。不知道大帝今日所求的是生命啊，抑或是智慧啊？亚历山大帝在这里呢听到他这样说呢，那就猛然呢就悟到了。一般人呢 总认为有生就必有死，生命就是找一个永恒的归宿。但修行人就不同了，他们明白